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继续约翰福音的信息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已经是约翰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了哈，从第二章的耶稣在迦拿以水变酒，然后接着到第四章的他医治了，那时候人也在迦拿，但是医治了加百农那个大臣的儿子，然后还有到了第五章，就是在毕士大医治了那个患了38年病的病人，在第六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与五饼二鱼喂饱了众人，然后刚刚大家读的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这一次福音书有记载两次门徒在海面上的这个遭遇遇到的风浪。那这个和之前还有另外还有一次，那按着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以前就发生过的，那是那个时候。今天的是航行是在北岸，从东往西，上一次是往东岸去到这个格拉森那个地方。那当时那个时候是耶稣跟着门徒一同上船的，但是今天这个是耶稣原本没有跟门徒同在。那今天的主题是我不要怕，也就在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里面，那是耶稣向门徒所说的话。这段经文很短，那在一开始我想也同样透过马可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彼此参考一下，把这件事情的这个原貌重现一下，所以今天在引言的部分会稍微长一点。那透过约翰福音，我们刚刚知道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天已经黑了，而在马太福音记载呢，其实耶稣当晚是刻意的要让门徒先走一步，先催促着门徒上船渡到对岸去，那等他把众人驱散之前，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嘛。等散了众人之后，耶稣要自己到山上再去那边祷告，这是耶稣的原本的意思。那另外在马可福音记载也是类似，所以这趟航程一开始耶稣是没有在船上的，只有门徒在船上。那我们知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伯赛大的山上。那刚刚约翰福音我们读的是他要往加百农去，那另外在马可福音这边说是要往伯赛大去，很有可能的解释是门徒要先坐船渡到同样在伯赛大但是是另外一个区域的一个码头，然后再往加百农去。所以对于这两个地点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理解。那当时门徒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忽然约翰记载的忽然狂风大作，而且海还翻腾起来。那看见马太福音也有这样记载，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可以使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个样航行这样的顺利。那看见虽然在这个整段这个过程看到耶稣没有在这个船上，但是耶稣看见门徒受困，然后要走向门徒。那为什么说门徒受困呢？因为他们原本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这个对岸，但是他们可以说已经到了四更天，就相当于3点到6点的时间，已经摇了整晚，划了整晚的船，但是还是没有到达目的地，花了整夜的时间受困当晚的风势，所以门徒实在是束手无策了。但是马可福音记载到，原本耶稣是独自在岸上，但是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于是耶稣走向门徒，而且是直接从海面上走过去的。门徒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渐渐进了船，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向他们说话。那这也是这三卷福音书虽然他们对世界的描述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共通点都是耶稣的这句话，马太马可还加了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可见门徒当时的心情确实是非常害怕恐惧的，只是很特别的是门徒这次所害怕的居然是耶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第二点会多讲到一些。另外马太还记载了一段关于彼得的插曲，一看到耶稣一来，彼得说，如果是你也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边。后来耶稣让他去，他走在水面上，但是实在是因为看到这个风太大了，害怕，然后就要往下沉。然后彼得讲了这个最简单最简短的祷告，大家一定要记得祷告，就是主啊救我。然后耶稣马上伸手去拉住他， 但是耶稣同时也责备他的小心，哎，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最后当门徒迎接接着耶稣上船之后，风终于就止住了，船也立时到了目的，门徒还敬拜他说，啊，你是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让门徒心里十分惊奇，马可还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那讲完了这整件事，接下来我想先要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讲到了人的害怕，从人的惧怕作为切入点，我要先从情绪跟感觉对人的影响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毕竟耶稣在这边先是说是我不要怕了嘛，所以我想今天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分享是挺合适的。然后接着呢，我们又来看看到底门徒在害怕什么。刚刚稍微破梗了啦，门徒惧怕的原因是因为看到耶稣嘛，很特别。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到底如何不再惧怕。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来领受神的信息。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借着分享你的话语，借着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当我们读到这段你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少一点惊吓，因为知道那是你正在走近我们，是你来向我们的心说放心，是我，不要怕，让我们可以欢喜地迎接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可以向你俯伏下拜，来尊你为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一，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感觉跟情绪。惧怕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感觉了，好比说开车开在高速公路上面，我突然看到，哎呀，警匪追逐，那当真的是会全身冒冷汗，那肯定就是交感神经起了作用。我们学神经科学的时候知道，一紧张的话 flight or fight，要是赶快跑还是要准备，作战。那 恐惧惧怕也可以作为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那可以再讲的是更深的一种，心里面的感受，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观念思想包括 过去的经验而造成的，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怕草绳，所以他讲的是更深的一种情绪。当然我今天并不是要从好比说心理学啦，或者是 生理学神经科学，来分析那到底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情绪，所以我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两个都会互相交替的使用，大家不用太去纠结，有听 context 你就可以明白掌握得住。那我想大家应该可以认同，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注重感觉跟情绪的时代，连我们发一个简讯的时候还要加一个 emoji，然后偶尔还附带一些表情包，就是希望人家知道说，我在跟你 讲这个简讯的时候我是有怎么样的情绪或者是表情。那特别有时候在特别是现在这段年轻人有时候，会在 USC 的学生，来往教会，会听他们在聊话，通常我最常被问到的一句话，哎 ，Pastor Mickey， How do you feel today？ 那这句话对我而言，应该是好像是你我躺在病床上面，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啊？是医生要问我的话。可是呢，那个孩子小孩子上一上车就先问 How do you feel today？ 那我们有一次一光分享那个吃饭的那一堂信息时，他说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会问打招呼说，你吃饱没啊？今天吃了什么了？那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我们说 Hey, what's up? How are you doing? 最近在忙些什么啦？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等等。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很注重人的感觉跟情绪。那我的孩子在他们的学校有一个 program， 是几乎是每隔一周的礼拜六就会在办一个讲座，专题讲座，他们会借用 USC 讲堂的这个教室，但让父母亲，让孩子的父母亲有机会走进去大学校园，然后坐在大学的这个课堂里面，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就差不多我女儿这个年纪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是有机会有一天，可以坐在这个走进这个校园，坐在教室里头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环境的孩子们大部分他们的父母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更不用说是上过大学，很有可能他们的孩子呢都会是家族里面整个家族里面第一个进去到 念大学的人。 那学校就是透过这个来帮助那个附近周遭的这些家庭，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听起来好像有点跟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不太可思议。毕竟我们是华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应当都是就是都可以念大学，都要念大学的。那还记得这个退休会的时候，讲员讲到我们往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拜两个佛，一个哈佛，一个史丹佛啊。对，那到底我们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文化对孩子是好吗？未必哦。那讲到这个，在学校的讲堂里面，通常都会举办一些专题，包括我们如何帮着孩子领申请奖学金啦，或者是有一些社会福利啦，可以告诉这些家庭关于保险的问题等等。那有一个专题是几乎每一个学期都会出现至少一次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哦，你就会看到一两百个人的教室里面，那个 speaker 就会带着大家做这个呼吸啊、吐纳，你要往呼吸去，然后吐出来，然后大家在那边操练。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环节是每一次，刚刚讲的是大概每一个学期一次，这个是每一次参加都会有的环节，就是呢，这个一开始。大家会那个主持老师就会让大家看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其实就是从有九个不同的表情包这个来呈现的。然后最上面问的是 How are you feeling this morning？ 因为我们那是九点就开始坐在教室里头，有时候是很 surprise 啦，有时候是很想要庆祝什么东西啦，有时候很难过、很累啦等等这些。那我就是昨天是礼拜六嘛，然后我就知道说一定会有这个环节，所以我就特别还录了一下。这个
eight yes anybody feeling nine？
他说有人是选第八个，昨天的这个表情包又不一样喽。有人是选第八个然后这个老师问说有没有人是第九个啦？第九个好像可能是昨天很热所以他这个好像连太阳都很热。对，所以他们每次都很这个很用心去找了九个不同的图案，然后就希望说借着这个一开始也大家知道你今天觉得如何。然后也顺便做一些破冰那我记得我还听过这个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公司有哪些的福利啦，包括假期也好啦，包括津贴也好，就是希望员工去休个假，去买一些好吃的，买一些好用的让自己调剂一下身心嘛所以连公司都特别要注意到员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然后呢，我最近又注意到好像有个名词越来越常被提到，叫做情绪价值。大家有听过吗？什么情绪价值给好给满等等这些，真的是越来越夸张。几年前很流行的才叫颜值嘛，对不对？好像就在注重外表这个可见人的价值观呢是越来越多元，而且还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听到颜值，但是比较常听到这个情绪价值那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流行乐牧师又要唱流行歌了，这苏芮的歌可能我们那个同一个时期的话都听过。跟着感觉走，他的歌词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要你抓住梦多么虚空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歌词是让你你只要跟着感觉走你脚步会越轻越快活，非常潇洒然后副歌是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哇，这个是88年的时候，1988，我真查了一下88年的作品乍听之下很自由很奔放真的。假如我们这种跟着这个流行文化走，当然流行文化是表达当下这些时代的思想啦心里的想法的，但是它毕竟还是人的创造，是经过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无法避免的是会受到罪的影响，所以它带给人的信息也好，价值观也好，未必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理，由圣经的话来做一个比较。假如真的像他讲的这么好，能够越来越轻松，那过了这30-40年，我们来看看到底现在受到情绪感觉这个影响的人。到底是越来越轻松呢，还是压力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但也就在同样一个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名词 可能是因为一本书的关系，讲到以前我们考试，公家考试还会测验一下你的这个，除了会测验一下你的 IQ 嘛，智力测验，测验你的智商。但是那本书提到了一个情商的观念，就是除了 IQ 很重要很聪明啊，但是啊要在这个世上生存啊， EQ 也很重要。 EQ 就讲的你的情绪相处，你跟人的应对进退啦，你情绪的管控能不能够拿捏得宜啊，这个比你会不会考试，你的智商高不高还要来得重要。那也不晓得是不是就是从那个30年代开始，因为讲到 EQ，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情绪，于是将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把放到这个情感啊、情绪感觉这方面。 maybe 以前没有太在意，或者是也有可能说是我们忽略的，但是越来越被重视。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刚刚讲到有情绪价值，那甚至啊情绪还可以拿来勒索别人，那可以来绑架别人。有没有听过啊？情勒有没有？这个也是现在会有的名词哦。可见呢，情绪被人高举到这个地步哦，居然还可以拿来这么有价值哦，拿来勒索别人哦。那我在圣经里面想想看，我觉得哦，你们也可以找找看。我觉得应该那个士师记里面啊，那个大力拉哦，算是很厉害的角色，他情勒士师参孙。那个腓力士人跟这个大利亚同族的一直想要拿下这个以色列，拿下打倒参孙，但是屡攻不下，就叫大利亚你去套套看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大的力气，套了几次都还套不出个所以然，最后他来了用这个情勒的攻势，大利亚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哇，这招够狠。结果参孙真的中招，就告诉他说，哎，假如我把头发剃掉的话那就没有力气了，情勒成功了，最后参孙也因此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以色列人就真的被腓力士人给打败了。那不能否认，人的情绪是很重要的，确实也需要好好的来关顾一下，照顾到的。人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也需要被肯定的。我们不应当抹煞人的感觉也好，情绪也好，那也不用去过分去伪装隐藏。当我们有任何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人表达，也可以让神知道。因为这些情绪也好啦，感受也好，都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的哦。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自己他也会有情绪，有时候是用拟人化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神是有感觉。耶稣也是会有情绪的嘛。在约翰一书让我们看到神是爱，神是有爱的，他也想要去爱人的哦。然后另外讲到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但是他喜爱什么？喜爱敬畏、喜悦敬畏他的人，诗篇还讲到，神是不轻易发怒，所以他会发怒哦，只是不轻易发怒。当然，甚至有时候他会发烈怒哦，在以色列造了金牛犊之后，他要说我要向他跟摩西说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甚至神要灭绝他所这个带领出来的百姓。另外，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洁净圣地的时候，哇，那他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面目。可憎，我们那时候看过一个影片，他真的是非常生气的。耶稣也有情绪。创世纪6:6讲到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形容神他也会忧伤的。那当然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讲到很多的情绪，这个惊恐，耶稣惊恐，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神会有的情绪。那我们既然是被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情绪跟感受，适度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别人知道，其实是很健康的哦，对自己啦，对身旁的人都很好。以前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必修课叫做教牧辅导，老师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这些学生要有同理心啦，要去与人共情啦。可能因为学生将来都是要去牧会做牧师的，要常常讲神的道，讲真理，要做教导的工作，所以特别需要被提醒，不要老师都自己在讲，要多听听别人，多体会他们的心境感受等等。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哎，当我自己的心境被人家理解之后，其实我是可以更得到安慰的，可以跟因着同理，可以是很舒坦的。那这个都是我们当我们去注意到感觉的时候，一个很好的部分，很好的部分。所以不是要我们去 完全抹杀，你有任何情绪感觉都憋着，不准表现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极度被重视或者说过分被高举的这个时代当中，身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是要小心的，不要让感觉跟情绪无限上纲，让情绪的价值，让感觉的地位被抬举到那个很高很高的地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不要被感觉给控制住了，无限上纲的去让感觉来做我们的主。其实这也是后现代人的一种特点，极度极度重视感觉。前几天就在退休会里面，黄成斌牧师他就曾经提到过，后现代的人有一种特征，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高举注重自己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感觉为优先，或者说以他人的感觉为优先，认为只要照顾好他们的感受，安抚好他们的情绪以后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就是好像是只有自我感觉良好那才是王道，或者只要让他人感觉良好其他的都好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另外这个也会影响到教会，有时候我们总是很喜欢很好的气氛啦、体验啦，因为我们很注重自己的感受，想要追求那种感动，但是却忽略了真理怎么说，忽略了甚至忽略了教导真理。我听过一个年轻人的这个英语的团契他们就想说弟兄姐妹常常 hang out 很好啦，可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聊的就是说，就像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How do you feel today? How do you feel this week? 哇，然后怎么看去这个人课业压力大，那个人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那个人感觉到外州念书很辛苦怎么大家都是这种负面的情绪？这个也是会影响的，而且好像就发觉那我讲好像我讲这个礼拜我过得很快乐，都会有点不好意思那就是太注重感觉，那这个是有可能带给人的影响。另外呢，我们也不要被感觉给欺骗了。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原本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过分放大以后，一直会陷在这个盲区里头，然后导致我们忽略了客观的事实。举今天那个门徒在海上的这个例子，当风势渐渐变强，当浪越来越大，当自己觉得好像怎么划也划不到岸的时候，假如门徒的心里忽然有个念头飘过去，耶稣呢？耶稣为什么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为什么一个人跑上去？他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他是再也不管我们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要被浪吞没了吗？我们再也到不了对岸了，我们该怎么样才好？他们这个感觉是很真的了。可能有人抱怨可能有人觉得要被耶稣放弃了，惨了，命都没了等等。但是这个是事实吗？这个不是事实而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先去对岸。而且事实是，当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耶稣可以看见他们深陷在这个困难当中。这个事实还是耶稣要走向他们，要跟他们一起上船，一起到对岸去。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安静下来，仔细想想，我到底是被感情给，被这个自己的感觉给骗了，还是我知道，其实事情的真相并非我想象的那样，要做一个分辨。因为人真的很有可能受到自己的情绪也好，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好，早就已经把那个事实的真相给遗忘，原本的认知是已经开始产生模糊了，甚至是对方已经产生误解，已经扭曲了，那些都是被感觉给欺骗的。那学员传道会出版的属灵四个定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图，就是讲到当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要告诉他一个这个建立好的一个观念，我觉得也对今天的我们也很适用。他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要让事实像是这个火车头一样带着我们，然后接着是信心，最后才是感觉。好，不要一个人刚信主的那一两天，感觉非常开心。做什么事都很顺利都很开心等等他以为这是一个感觉在带着他走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感觉好像现在就没有像当时信主那么开心这么喜乐啦，或者有时候事情一多啦，烦躁啦，这感觉不对了。但是呢，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始终没有变过， 耶稣还是这样的爱着他，还是要引领他，带领他的一生。那这个事实一旦被感觉给扭曲，被感觉给欺骗的话，那就会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情绪也好，不要被感觉给控制，而失去对事情真相的这个判断，也包括对真理的判断。情绪本身并不是罪，生气，但是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要被情绪感觉控制，失去对真理的判断。我们要用真理来规范，来约束自己，或者说我们用真理来帮助我们处理自己的情绪。若是我们把这个情绪处理得好，处理得得宜，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祝福的。假如我们对这个情绪处理得不好，那么可能对自己甚至对其他的人都有可能造成伤害。这个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面也有跟情绪跟感觉有关的。当我们在留意自己有一些负面情绪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圣灵在我们里头，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工作，我们就学习如何用忍耐也好，如何用节制也好，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来驾驭我们的感觉，好让我们用一个温柔或者是和平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并且带出那个真正可以非常喜乐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基督信仰不是叫我们什么感觉都不要有，而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用真理来影响，来引导我们的感觉。我们当然可以伤心，当然会有难过，当然会忧伤痛悔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真理是什么，是神愿意靠近伤心的人，他愿意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愿意靠近我们，怜悯我们，他还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病痛。我们当然会忧闷、郁闷、烦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真理是什么？诗篇告诉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个不是就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的这个躁郁症都有了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有神可以仰望啊，神还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还可以赞美他。那这个是用真理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他的能力绝对大过我们任何的一种情绪跟感觉。人的情绪价值再高，也没有办法高过你跟我在耶稣眼中那个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别人用情绪把我们给绑架，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给勒索，然后陷在某一种情绪里头，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也不要再被撒旦给欺骗，让他会老是告诉我们说，让情绪做你的主吧，让感觉掌管你的一生嘛。这些都是说谎谎言，一听到这类的声音，我们送给他一个这个 emoji， 然后再给他一个表情包，我信你个鬼，不要信他。那这个是处理完我们的感觉跟情绪，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加利利的海上了，来看看到底当时门徒在害怕一些什么。那他们是因为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必须得出航而害怕吗？他们是因为要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浪而感到害怕吗？还是说他们因为已经费尽力气了，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地？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所带来天黑看不到未来的道路，抓不准方向，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可能突如其来有一个风浪， maybe 是我们一早到公司听见同事或者主管的一句话，突然收到一个简讯或 email， 突然一下没有预期，会带给我们一个 shock。 或者是我们灵性也有低潮的时候，属灵的黑暗期，很想要挣脱但是没有办法，在教会和同工彼此侍奉配搭侍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好像我们没什么果效啦，大家都努力了，难道都成了白工了吗？并不是不晓得怎么服侍，不晓得怎么侍奉，但是怎么越侍奉觉得好像越没有力气，提不起劲儿。那这些都是有可能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想要放弃的，会有放弃的念头。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抽丝剥茧，好好的理一理，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那然后对症下药，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渐渐走出来，可以从容的去面对这些让我们惧怕的因素。只是我必须得说，其实刚刚已经破梗了，当时的门徒并不是因为这些在害怕的。我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经文，我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经文也都放在里面。经文讲到是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而且越走越近，然后他们才开始害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才跟他们讲说是我，不要怕。马太福音讲到的是他们还惊慌叫起来说这是个鬼怪，然后害怕喊叫起来。马可福音也是这么说的，原来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为什么？那当然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包括我们现在认知也是一样，不可能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你要是试着走在水面上，一定得沉下去。像我们小学在游泳，或者说从物理学我们学到的这个浮力的原理等等，连著名的那个死海都只是让人可以浮在上面，而不是说你可以走在这个上面。那这边显出耶稣他的与众不同，他有那个超凡的身份，超凡的能力，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走在水面上，不会受到人所受的限制。我们看到了耶稣他可以超越那个化学的定律，把水变酒，他今天超过那个物理的定律，在水面上走。那所以门徒原来当时是因为看到耶稣，或者是更准确一点的讲法，是他们原本看不出来是耶稣，是因为以为有鬼，有鬼怪，以为是鬼魂，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不是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些因素而感到惧怕，他们是在因为在风浪当中看到有一个人，原来是耶稣走向他们，他们感到害怕。那这个时候也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害怕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惧怕的不是在黑暗当中摸索，而是耶稣正要走向我们，我们却没有认出来那个原来是耶稣。我们真正要惊惶的不是环境当中突然的巨浪，而是神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没有预期的时候忽然临到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我们真正要惧怕的也不是环境当中突然一个狂风打乱了我们原本的计划，而是因着环境的变化使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耶稣真正的面目，那这个是我们要害怕的。还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能力了，可以靠着我们的能力滑呀滑呀的，我们就不用靠主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惧怕。有时候眼看着目标就快到了，大家再努力一点，呼个口号嘿咻嘿咻，震耳欲聋，以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这样精神抖擞就可以到达对岸。但是耶稣越来越靠近，他有话要跟我们说，我们就听不全进去，听到的都是旁边的嘈杂声，听到的都是风浪声。你们应该有听过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那有一种怕呢叫做牧师觉得怕。我觉得归类起来的话，刚刚提到的那些或包括现在 PowerPoint 上面这些都是牧师会感到怕的。知道弟兄姐妹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会走向我们，走进我们的生命。牧师也会担心，不知道弟兄姐妹不知道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啊，彼此还要争谁为大。假如弟兄姐妹常年坐在教堂里头还认不出耶稣的样貌，还听不见耶稣的声音，那这个是牧师非常非常担心，他真的会害怕。再看到弟兄姐妹大事小事上不习惯去倚靠耶稣，总凭着自己的力气，不晓得要祷告，不晓得应当祷告的，那这个是牧师最害怕的，也应当是弟兄姐妹，也应当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要害怕的。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要如何不再惧怕呢？当时耶稣是我不要怕这样一句让门徒安心的。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外面敲门，你不晓得是谁，而当他说哎，是我，这个时候你能够让你放心不怕的，这个需要有前提的，一个是 你必须得认得这个人的声音啊。假如你不认得这个声音是对声音对你很陌生的，哇，那你可能会更加害怕。哎，是谁？怎么跑到家门口来敲门？他到底想干嘛？那另外，除了要认得对方的声音，还要知道对方的人为人怎么样。假如今天是那个你很熟悉的，举个例哈，债主跑到你家面前，哎，快开门，是我啊。你知道这个人，也认得这个声音，可是你心里很不害怕不安啊，我的钱还没准备好，怎么这个，我还是躲起来好了。你不会想要去开那个门的。所以除了要听得出这个声音是谁的，也要认得他的为人，确定这个是好人，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人啊，那我们心就是可以平安了。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时在海上，门徒听见了耶稣的声音，终于认出啊，原来是耶稣，然后才接耶稣上船。我们若是能够认得耶稣的声音，也知道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作为，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才可以放心让耶稣同上我们的船。那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就在过去的这周，在退休会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英文部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个 SMC 团契的辅导陈苏萨姐妹，苏萨的声音，有人觉得她的声音跟师母的声音很像。那我是觉得还好啦，对，那当然他们这样讲出来，有人提出来，然后就让哎，那你们闭着眼睛，然后让苏萨啊，那因为师母当时不在，就让苏萨再讲多讲几句话。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哇，对对对，很像啊，还有两三个都很像啊，真的很像。然后这个当时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就是那个 Jordan 苏亚 Alex 的小孩 Jordan， 他说，那你就跟苏萨讲，那你讲一下阿登给我听听看。阿登是我跟师母从 Jordan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叫他的，算是一个 nickname。我们有阿强啊、阿珍啊、阿奇啦，我们叫他阿登、阿登这样。maybe 那我猜苏萨应该是不晓得什么叫阿登哈，所以他 maybe 他也讲了一下，念了一下阿登哈。然后这个 Jordan 就说 ：“No, that's not my 师母's voice。”然后这个不是我师母的声音，很不一样。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没结束，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是有人不死心跑来跟师母说：“哎，那个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你跟苏萨的声音很像啊。”还说谁谁谁也这么说，那个人也这么说。那师母一听到他们举的例子，就说啊，那其实因为我真的比较少跟他们相处，比较少跟他们聊天讲话，所以他们会认为啊 ，maybe 有一点点像了、啊。那实际上，我们都觉得不太像了。所以呢，真的要判断出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那也不能少的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沟通、讲话、认识啊，彼此有生命的连结。那我同样，我们若是要认得主的声音呢，我想除了透过读圣经，应该没有再好的方式。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更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更多思想神的属性，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和他有个真正的生命的连结，那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不但要认得主的声音，认得主是谁之外，我们更要常有主的话，而且常与主连结。那我不晓得最近神有没有特别跟你讲哪些怎样的话。我说的并不是让你立刻能够背诵一段经文，而是说可能你最近这个礼拜无论是自己灵修也好，自己读经也好，然后有时候 maybe 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在这个主日学的课堂里头，哎，你都会看到类似的经文，甚至是一模一样的经文重复出现啊，不是讲员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事前沟通好的哦。那当有这样的例子不断的出现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留意，是不是神要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说话？那我们就特别的反复来思想，抓住神的话。那至少啊，我们今天能够记得主的话，是我，不要怕。那各位弟兄姐妹，最后呢，我想问问大家，现在你生命里头还有什么东西是非常会让你感到害怕的？假如我问你说，哎，你现在还在怕些什么呢？你会如何回答？我们真的需要 好好自己思考一下，来评量一下，哎，我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哎，最让我能会感到不安、恐惧哦。那我希望随着我们大家信主年月的增长，我们应该要对于会害怕的东西有所改变。那种原本我们还没信主以前会害怕的，世人也会害怕的灵界的存在啊，鬼魂啊，灵界的也好，我们可以不再惧怕，因为在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他们一切都还要大。以前那种未知的环境或者是突发的意外，包括忽然的亲人的事故啦，甚至是自己面对生命甚至死亡的这个挑战的也好，我们都可以因着有耶稣同在，我们渐渐不再惧怕。或者是我忽然之间一下来的这些打乱我们生活秩序的，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或者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自我的认定价值观很担心没有被人注意到，一旦发觉没有受到人的肯定，哎呀，我们就完蛋了，会感到焦躁不安。还有或者是感觉到，哎，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我们父母给我们定的目标，或者是我们看着孩子没有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那这些东西都渐渐不要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的情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怎么样应许着我们，都比一切我们要害怕的东西来的重要。那即便是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也要知道神他都知道，而且神他看得见，他也听得见，而且他会向我们走过来。那今天呢，我们至少都要听见耶稣向我们说的话，也就是这五个字哦，是我，不要怕。那当神要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他的本意并不是要来吓我们哦，而是要来拯救我们，而是要来带领我们。那当我们听见耶稣对我们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迎接耶稣上船，让耶稣跟我们同坐一条船，直抵达对岸的时候。那今天让我们都听见耶稣向我们说是我，不要怕，因着知道他是全能的人，他能够掌管万有，他是愿意赐平安给我们的神，所以还有任何的恐惧担心害怕，我们都要因着耶稣的这句话是我，不要怕，让我们挪去那些小心的心，胆怯的心，要面对的是未知的前途也好，或者是已知的困难也好，我们都可以因着听见耶稣的声音说是我，不要怕，来面对前面的这条路。不管你在生活上面，在职场里头，事业上有瓶颈有困难，或者是你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出现了破裂，还是你自己身体上面的疾病，心灵上面的孤单空虚，又或者是开始意识到那个罪又想要来对你施行那个欺骗的伎俩，想要来占据夺去你心中的平安，这个一切今天我们知道撒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的感觉跟事实是不符合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总要知道耶稣要走向我们，总要听见耶稣跟我们说是我，不要怕。当我们不怕耶稣之后，其余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不再惧怕。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喜爱耶稣，越来越愿意投靠耶稣，让耶稣上我们船，让耶稣和我们一同行走，来继续我们的航程，那我们都可以因为有主，我们就不再惧怕。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其实向人承认我们的情绪，包括惧怕、担心、紧张，其实是 OK 的。我们不会否定人有任何的情绪，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无限上纲到那个地步，让整个情绪来带领我们走，把眼前的困难、惧怕看作比神还要来的、比耶稣还要来的大。我想人生最大的困境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不需要有耶稣，也包括错认耶稣为鬼怪，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乱吓自己一通。那假如这样子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耶稣，你会不断的被人的情绪给勒索，被自己的情绪感觉给绑架，你会被更多的谎言、世间流行的这些思潮给欺骗，最后你真的会被恐惧给吞没。 很盼望你能够尽快降服这位曾经在海面上行走的真神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你罪的代价，并且他又从死里复活。那你用信心祷告来决志，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让他跟你同坐一条船，让他带领你的生命整个航程。那凡是已经信主也决志的弟兄姐妹，很盼望我们能够尽快归入耶稣的名下，透过敬礼来加入神的家庭，也是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平常透过要更认识耶稣，要更听得见耶稣的声音，唯一就是靠着这本圣经啊。然后还有跟弟兄姐妹过这个彼此相爱团契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生活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真实体验到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有慈爱有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是你可以让我们不再惧怕，而且是你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也求圣灵不停地继续地将你的话语，将从神而来的真理不断地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可以因着有神的应许，因着有耶稣的同在，继续我们那个精彩美丽的航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